从死亡中，从罪恶的捆绑中救出来，成为天上的良民。主，我们不再属于撒旦，我们是属于我们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耶稣。我们不再被捆绑，我们乃是得了释放。主，我们活在世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让我们在这里学习你的真道，我们真是满心喜乐，我们就发出我们的声音歌唱赞美你，敬拜你。愿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我们中间享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我们谢谢您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从远处从近处又相聚在一起，也有从很远的地方回到我们中间来的，有因着病痛蒙你的医治再回到我们中间来的，我们向您献上感谢。愿主施恩赐福，在今天我们相聚的这一段时间有主的同在，我们或见证，或唱诗，或祷告，或感谢，或查经，主啊，都有主的同在，都有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心里觉得那样的喜乐，觉得那样的踏实，觉得那样的有意义，觉得那样的满足。我们也把今天查经之后的诗班在仰望主，求主恩待参加诗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司琴的，或指挥的，主要让这个诗班成为耶和华赞美的军队。主啊，能够带领全教会来赞美主，能够在各地方用诗歌来见证主。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中间我们的年纪比较大，记忆力比较不强，但是主啊，你还能够施恩于我们，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还能够显出在基督里面的那个信心的活力、荣耀的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哎，我们有几到生命成熟的功课，第二章讲到待人行事的准则，第三章讲到两种源头的启示，第四章讲到灵命的危机与转机，第五章我给他一个题目是预备见主，预备迎接你的神，或者是预备见主。你没看见这一章有几次讲到说这是末世了，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每一个人有一天要面对面的见到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人的一生完了以后，他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交代。所以人在世界上活着是有责任的，人也是有使命的。一个人不可能逃避有一天见主的面。基督徒也好，没有信主的人也好，有一天都要见神的面。好，我们看这一章，他有几次说到这个吧。第一个地方是在第三节的末后，这里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那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时代是称为末后的时代，时代要过去，这个世界的一切要结束。然后到了第七节，你看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谁来？主来。好，第八节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什么样？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在哪里？站在门前了。你看讲得清清楚楚吗？这世界要过去，在末世末后的一个时代完了，整个世界要过去，主耶稣基督要来，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啊！我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而且说主来是 审判的主，他要做审判的主。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做什么主啊？是做拯救的主，救主。他道成肉身到这世界上来，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有身体，有血肉之体，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献了挽回祭，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上帝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他，把将来承受他上帝国的权柄也交给主耶稣。所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位救主了，那个救恩的门已经关了嘛，人想得救已经没有机会了嘛，对不对？机会已经过去了，救恩的时代已经过去。什么时代开始？国度的时代开始，千禧年的国度，那就是神永恒的国度开始，从千禧年然后一直到永永远远。国度开始，主耶稣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啊？审判，要做审判。所以主耶稣呢，是我要把人好像绵羊山羊一样的分开，那信靠他的人跟不信的人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来看这一章的圣经，我们怎么样要预备见主的面呢？一个人不能不预备，上帝的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怎样预备见我们的主。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警醒，常常警醒，准备说见主的面。一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见他，二是主还没有来，我们这些活着人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了，眼睛一闭，腿一伸，最后的一口气呼出来，要见主去了。那可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呢？那这次师母从那个台湾回来的时候，他说一上飞机以后啊，大概那个气候不稳定，那个飞机就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他说我以前祷告说，哎呦主啊，求你保守让我平安回去。他说我现在祷告不是这样祷告，啊，飞得很高啊，越觉得靠近主，哎，上帝啊，是不是现在我要去了？哎呀，很好，这样去很好，我已经准备好了。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个心说准备好随时可以见主。 OK， 我们看在哪几方面哈。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哪几方面。第一段是给富足人的警告，看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哈。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这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你们在世上享美富，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OK， 这一段呢，就是上帝对那些富足人，而且富而不仁、富人的那些人的警告。我看不出来，在这一段和这是对基督徒讲的，这是对当时的那些有权有位有势富足但是没有不行公义没有爱心的人说，因为他们甚至有权势可以杀人呢。这里很清楚地讲啊，我也看参考书没有一个地方讲的说这是对基督徒讲。所以雅各可以看出来说，在当时那个时候，虽然教会受逼迫遭苦难，他有这样的权柄，而他有这样的勇气， 竟敢向那那么有权位的人、富足的人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竺正说，这个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和启示，他没有那个能力敢讲这么严厉、这么厉害、这么审判这一种审判的话出来，很清楚。他说，嗨呀，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呐、啊，你们应当哭泣嚎啕，为什么？因为有苦难临到你们的身上。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你们的衣服也被虫子咬了。哦，这个就给他们一个看，叫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他们有苦难呢？为什么他们这些个富足的人将来有危险呢？因为看见几件事，他们克扣别工人的薪资，有人来帮他们做事收庄稼，他们不把他们当给的给他们。他说这样的冤声已经达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耳朵当中。有钱的人呐、这个有时候博学那些没有钱的人呐、博学穷苦的人啊，这是一个罪，这是一个罪。还有呢，他可以把这个金钱拿来做一些有益的用处，他情愿那个衣服都坏了，被虫子咬了，情愿所积攒的那些东西财物都生锈了，都腐烂，那真是朱门酒肉臭啊，什么也有饿死骨啊。你听见这样的话，那有钱人家真是有酒有肉，那个肉都臭了，都丢掉吃不完，但是一看外面呢，有人都饿倒饿死在路上，贫富不均的那种现象啊。那个衣服一个人穿得很有限嘛，哈，他情愿让虫子把它蛀坏了，但是好多人吃身露体，没有的穿呢、冷饥挨饿，没有的吃的，应该有那个机会可以分送别人。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基督徒来说，神给我们的财物，我们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来用我们的财物，用得非常合宜。不是要想说这所有的是财物，这是我的，是该我享受的，该我一个人用的，只想到自己，从来不想到用这个财物在别人的身上怎么样。其实你用一份财物用得合适在别人的身上，你领受双重的快乐，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别人没有，你给他，他感激得不得了，当你这样给人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快乐得不得了。真的，你想可以享受双重的快乐。什么时候一个人把自己的财物看得很紧很紧的时候，就越看越觉得苦，很苦很苦，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警告富足人，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是很有钱的，我们不是富足的，但是起码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们知道要怎样用我们的财物，管理我们的财物，而且不要贪心。这个提摩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贪财为万恶之根呢、有人贪恋钱财，就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的心都刺透了。一个人把钱财看得很紧，有贪心的时候，他是愁苦，没有快乐。而且叫我们看见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蒙神赐福有财富，那是神的恩典，真的，那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浪费神的恩典，不要接着神的恩典去犯罪。近来我听见有一个人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我不说他是谁了，很有名的企业家，他当然很有钱，他原来不是有钱的，听说他以前也是常去教会听道礼拜的嘞，只是他 后来有钱了，当然也忙，人一钱越多也忙。他头一个这个太太没有生孩子，所以他就有一个理由说，当然要讨第二个太太啊。第二个太太有儿子有女儿都有了，但是没有理由，然后他又讨第三个，而且第三个还是从那个酒家里面去取回来了。那后来就有第四个第五个就不用说了，正式的有三个，那不正式的不知道多少。哎，你说他快乐不快乐啊？好多的钱财。听说他向别人说一个知心的话，他说我一生一世做的最大错误的事，最痛苦最难过的事，就是我讨了这么多的太太。真的，他进来就说很，他说我最遗憾的，我一生最遗憾最痛苦最难过的事，就是我讨了这么多太太。就是假如他们有那么多钱呢，我看可能他不会犯这么多罪。所以神给我们的钱财恩典不是叫我们犯罪用的，乃是让我们感谢神的恩，好好的做管家，学习怎么忠心，怎么好好的使用他的钱财。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看他爱主的情况怎么样，他灵性情况怎么样。第一，你要去看他对钱的看法是怎样，怎么看钱；第二，怎么赚钱；第三，怎么用钱。看钱，我们家有一个土话，有人看钱如命，真是看钱，看钱呢就看到命一样，命可以不要，但是钱一定要，看钱如命，那是对钱的价值观。第二，他怎么赚钱，真是说他身材有没有到，有没有照规矩去好好赚钱。你看这一个人，有这个副助人有钱哦，但是这个副助人的钱不是正当来的。下面就明明说了，那些人替他们收割庄稼做什么事，他们应该给了，他都没有给，他这个冤声搭到神的耳中，你就晓得他这个钱不是正当来的。钱可以赚的，但是我们是规规矩矩赚。神给我们有那个智慧，神给我们有那个恩赐赚钱，那你会赚，感谢赞美神吗？真的有的基督徒很会赚钱，你知道吗？我可看见，真的，他有那个恩赐，他会想，他会出主意，他会用，他怎么一个钱变成十个钱，十个钱变成一千个钱，他很会，他也规规矩矩的赚钱，他就是有那个赚钱的恩赐。当然像我就不行啊，我根本没有数字观念，你怎么叫我赚钱？钱，我深深的觉得说，神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一辈子从来没有什么富足过，有过什么钱，就是刚好可以生活过日子。那我心里想说，上帝知道我非常的清楚。假如我这个人有钱了，有两个可能，一啊就是很痛苦，因为根本不会用钱，也不知道把这钱怎么用。第二呢，可能拿去不好好的传道了，就有了钱了，不好好传道了，不这么乖乖的听话了，这么传道了哈。对了，不一定讨小老婆，可能做别的事情。真的，所以上帝知道我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说有什么富足，有什么钱的。就刚刚好过日子，感谢主。不但没有钱，连房子也没有的，连住处也没有的。传道人没有住处也有一个好处，为什么呢？你随时可以走嘛，上帝叫我到哪去我就到哪去，对不对？你有了好多的好很好的房子，有个地方很好享受，有时候上帝说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叫我去，我就舍不得去了。哎呀，我有产业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感谢赞美主。所以上帝知道，如果他认为我有需要，他就会给我一个住的房子；如果他认为我可以能够会运用那些钱财，他就会给我钱财；如果他看我不需要也不会用就不给，那我就感谢主了， 啊，我省去很多的麻烦和烦恼，对不对？真是真是感谢主，真是感谢主，上帝知道我们。所以有一位神的仆人讲得非常好，他说我所必须要的上帝一定赐给我，我所不需要的上帝必定不赐给我。那多好呢，我所不需的上帝赐给我了，那就成我的一个麻烦了，真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学习在金钱上面怎么样看钱，怎么样赚钱，怎么样用钱，那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真的。好了，所以第一在钱财方面要准备，要见主的面哦，神要跟我们算。所以我很简单，我要交账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呀，那我很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上帝你看，你一共就只有就给我这么多，我就怎么用的就怎么了，没有什么存的。啊，感谢主。那奉献，每一次有钱呢，第一件事想到十分之一，一定把十分之一先拿出来摆在旁边怎么奉献。十分之一完了以后还有好多要奉献的，另外奉献。像我在圣光神学院呢，我以前在做院长的，现在他们要建筑房子要奉献，另外奉献。另外哪一个机构有什么什么需要奉献的，另外奉献。每一年的这个拆船要特别奉献，另外奉献。多教会要奉献，另外奉献。所有其他用在别人身上的钱都是十分之一拿出来以外的再奉献。所以感谢主啊，上帝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这上帝是你给我的嘛，你给我的我当然奉献，我奉献哪一个有需要就给他，有比我更有需要的。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所以现在要上帝要接我去，起码第一在钱方面没有什么烦恼的，很清楚，也没有什么烦恼的。我们要向在金钱方面向神交账。第二呢，在哪一方面要向神交账？好，你看了啊，第二段第七节到十一节啊，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来。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呢。
先知当着受苦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是在哪一方面要预备见主的？忍耐方面。哎，忍耐，这是我们要学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说，如果我们能够忍耐，也必和主一同作王。忍耐的功课，一个人如果不忍耐他怎么样，下面就说会发生什么事。不忍耐会发生什么事？发生彼此埋怨，一不忍耐就有埋怨的话出来，一埋怨彼此埋怨就会彼此吵架，彼此吵架就不容易要做。你如果忍耐一点呢，好了就没事了。你说一句我顶一句，那另外一句又回来了。假如你讲一句我忍一句，你再说一句吧，你第三句不好意思再说了，好了。所以忍耐就会省去很多的麻烦，忍耐就会免去很多的怨言，很多的怨言，很多埋怨的事情发生，争吵的事情发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例子，说你们要看看那个农夫吗？你们有没有看农夫？他们在那挖地，撒种、施肥，做什么呢？天气很热也在工作，下雨天也在田里工作，他们只有一个心， 忍耐等候收成的时候，他们就开心了啊。然后呢他又举一个例子，说谁能够忍耐啊，有一个榜样，约伯。感谢主，约伯是受了很多苦，但是他现在可以做我们忍耐的榜样。你们还约伯还有先知呢，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呢。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以前为主传话的那些先知们，在圣经里面他们也受了好多的苦啊，他们忍耐哦。请问呢，耶利米有没有受苦啊？但以理有没有受苦啊？哇，受好大的苦啊。耶利米受好多的苦啊，他们要杀害他，把他下在水牢里面啊。但以理受好多的苦啊，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所以那些为主传话的那些人呢，先知们呢，连摩西也受了好多的苦啊，人受人的顶撞，以色列百姓向他发多少次的怨言呢，他们甚至要拿石头打死他，他们忍耐，就忍耐。哎，忍耐是一个人一辈子要学的功课。我还没听到一个人说哈哈，忍耐的功课我是毕了业了。我还没有听一个人说我最能忍耐，我还没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真的，忍耐是一辈子，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忍耐。所以一个人能忍耐也看出他有爱心，因为爱是恒久忍耐。一个人能忍耐也看见他的信心，因为信心生忍耐。一个人忍耐有盼望，因为他忍耐有等候有盼望。感谢主，这个算不得什么，我荣耀的盼望等他。所以一个人能忍耐看，可以看出他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好，下面呢，在哪一方面要十二节，我们同声来读这一节吧，请。
无论何时都不该起，你们说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免得你们落在试探之下。
在哪一方面要预备见主啊？在言语方面，对不对？在信用方面，我说不可起誓，免得落在审判之下。所以这是一个人跟人的交往方面要有信用。人为什么要起誓呢？因为怕人不相信。所以说啊，我可以发咒起誓，那就证明这个人本身他已经有问题了。本来用不着发咒起誓嘛，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人家一听说，嗨，这个人说的话一定可靠，所以你不用问了，他怎么说的就是怎么是的，对不对？那就是一个人平常就有信用。一个人如果平常没有信用，到那时候人家不相信了，我来发咒，我来起誓，我来斩鸡头，也没有用了，也没有用了。台湾那时候常有人拿一个鸡到那个庙门口去斩鸡头，我这个事情是真的，我若是不然怎么样怎么样啊，也没有用。所以他说，我的弟兄们呢，最要紧的不可起誓，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时都不可起。下面说，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呢，就出于那撒旦恶者。 所以我们要在言语在行信用上面跟人的交往上面要有见证，要准备。第四呢是在什么方面，十三节到十八节，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唱。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你看，十五节这很妙哦，那是刚才我们做的见证，对不对？我们同心。同圣念第十五节，请。
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了。这里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就该祷告；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病的呢，他就该祷告。如果有信心的祈祷要救呢，病人不死，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说，一个人祷告有信心，还有一个人祷告不要带着罪。因为他说一人，这里说了吧，这里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祷告要注重几件事：第一，我们祷告要为人祷告要有信心；第二，为人祷告要有清洁的生活，不带着罪；还有第三，那一个人本身也要有信心，也要叫他认罪。那这样神就叫他起来，感谢主，叫他起来了。好，还有说下面告诉我一个真理，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有时候我们生病啊，哎，神教我们学一个功课。有时候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不和睦，带着罪，吵着架，不带爱心，哎，也有可能身体的软弱。这时候我们就想起来，我得罪了谁了，谁得罪了我，我们去与他和好，彼此认罪，然后互相代求，神就使我们得到医治。在心灵的上面也是这样，有时候不一定是身体的病，你知道心灵里面也受伤。有时候我们彼此不和睦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不和睦，心灵里面也受伤。那这时候你要医治，得到医治，心里面的那个痛苦让它过去，让它得医治，是怎么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彼此认罪，互相祷告，找到那一位弟兄，找到那一位姊妹，说：“哦，对不起，我真的是亏欠你，我心里很难过，我有感动，我所以来，我很诚恳的，请你原谅、饶恕我。”然后两个人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怎么样啊？得到医治，心里也得到医治。如果身体有病，身体也得到医治。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可以得到医治，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好，然后他举一个例子，谁有信心祷告啊？以利亚。啊，以利亚真是有心，他一祷告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又祷告呢，雨就降下来。因为那时候，以色列百姓犯罪，这个天不下雨跟地上的百姓犯罪有密切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哪个地方闹旱灾，特别闹旱灾呢？百姓犯罪。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时候，神不降雨，地上天干三年，寸草无苗，那真是很可怕，都饿死了，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 人甚至于彼此吃自己的孩子，很可怕很可怕的大饥荒开始，三年六个月不下雨不得了啊！我们这里无论什么地方，
三个月不下雨，
三个月不下雨就不得了，真的，三年六个月不下雨啊，真是不得了。你像干到个什么程度？我在家乡大陆的时候，我遇到过那个干旱的天气。我们喝水，我是农家出生，我们喝水，喝什么水？就是旁边有一个小池塘，那个池塘就是我们喝水的地方。哎，你说脏啊，我长得这么大了也没喝死，从小就喝那个，不但人喝，牛也在那喝，我们当时说牛要喝水，我们也牵到那去喝啊，洗衣服也在那里啊，淘米呀、啊、也在那里啊，啊，我们通常就是在一个小池塘里面呢，就在那里喝那水。那后来天慢慢不下雨，天干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个水就干掉了，啊，最后剩几条鱼，我们把它抓起来吃掉。啊，再呢，那个地都裂开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没有水喝，你知道怎么办？哎，就开始挖，就挖。挖的大概一人深，里面就有水出来了，就吃那个水。再过一些日子又干了，再往下挖，就是这样，就吃那个水。天干的不得了，这时候牛啊羊啊什么没有办法下去了，我们就去打那个水上来给他们喝，就是那样，一直等到下雨的时候我们才有水喝。天干了，然后看见那个田里面种的稻子谷子什么东西通通都黄黄的，那最后就放一个火就把它烧了，烧光光了，就那样，很苦很苦啊。看到那时候好可怕好可怕。我记得当然那一年的冬天我没有收成啊，到冬天没有饭吃，我们就去挖那个野草，就吃那个猪以前煮来给猪吃的那个草，我们去拿来，有一些可以吃的，比较嫩一点好一点，就拿来撒一点点的米在里面，多半是菜，看那个米白的都看不到，只有我那年纪大的祖母啊给他用一个小瓦罐子啊炖煮一点点的饭给他吃。那我们都是吃那个青菜，那个猪菜，猪吃的那种那个菜，度过荒年，就是那样。我亲自经历过，就是什么，没下雨，我们那是望天收的，你下雨吗，这个风调雨顺呐、啊、就有的收，风不调雨不顺呐、啊、就干旱了，没有的收。那个干起来可怕，真是好可怕，干得要死，又热得要命啊，又热得要命。以利亚有信心啊，他祷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再祷告，为什么后来再祷告又下雨了？因为啊，
没有水，
没有水，没有水，他们犯罪还是不下雨啊？后来怎么样？
他跟那个人一个奇教嘛，两个人嘛，那个求来求去不下雨，再一祷告就下雨了。
他后来
是啊，
对了，他后来把那些拜偶像的先知杀了，以色列百姓的心转向上帝了。他们认识唯独耶和华是上帝，好了，这时候他们已经悔改了，归向神了，他就祷告，上帝就赐下雨来。所以以利亚有信心祷告。 OK， 所以我们祷告有信心，在祷告方面的功课一辈子，这都是我们基督徒一辈子要学的功课。好，最后一个十九二十，我们请同声来读，请。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要有信心增长，个人上不远长，该人也参加下可以自己对着民族与同样社会，并没有一个灵魂不熟并且自己应该可以对。
这是什么呢？爱心抢救灵魂。所以第一个是在金钱方面要引为鉴戒，第二个是在忍耐方面以为榜样，第三个在信用方面与人交往， 第四个是在祷告方面学习信心，第五个是在爱心方面做什么？抢救灵魂。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呐、啊，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怎么知道一个人有爱心呢？看他肯不肯传福音，肯不肯把迷路的人带领回来归向上帝，肯不肯看重人的灵魂的价值。一个人有爱心，他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因为神爱人，神爱罪人，神不爱罪，神爱罪人。所以他说，你们要知道抢救一个灵魂不死，使他们转回，哎呀，他许多的罪都被遮盖赦免，那个灵魂的价值是何等宝贵呢？所以你看见一个基督徒，他要预备主来的一件事是什么？赶紧传福音，肯向人传福音，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肯有心救一个灵魂不死，那是什么？爱人灵魂的心。要不然我们怎么能见主呢？有一天两手空空。这里有没有信主啊？有啊。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是啊。你得救多少年哦？哦，不少年哦。主说你带领几个人归主啊？哦，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怎么见主？所以我们预备见主要在这些方面都准备啊。第一，在什么方面呢？金钱方面要准备好。第二，在什么方面呢？在忍耐方面。第三呢？信用方面。第四呢？祷告方面。第五呢？爱心方面。好，我们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开始准备。感谢主。5月6号有什么聚会啊？还记得不记得我上一个礼拜二讲的？5月6号有什么聚会？传福音的聚会啊。有这个艺人巡回布道团，那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那一天晚上啊，我们松柏团契要打头阵啊，要这个总动员呢、啊，给这些这个壮年人、青年人、少年人做个榜样。虽然晚上7:30，但是我们早就预备好，大家都要来，而且请朋友来带他们来。那天晚上有机会可以听福音，好不好？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安排嘛，安排人接。是，但是你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聚会，平常我们也不大请年长的人出来，但是你有特别必要的时候请他出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有特别聚会的时候他都出来，你有一个什么 party 啊，他都出来。你有一个什么影星歌星在三藩市啊更远的地方他都去，在三河市他也去，这个汽车没有啊他就叫计程车去。为什么呢？他有兴趣，他认为那个必要。我们现在为他们祷告，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看见说这是要紧的事啊，这是关系永恒的事啊，永远的事。我们开始祷告。 OK， 万一你那一天晚上请不到人，你也要来，自己要来，那是什么？你是信心呢、啊？说我自己要来啊，我没有请到客人，我还是要来啊。我在哪里为传道的祷告，我自己也可以领受，接着传福音所听见的信息，叫我的心更火热，让我看见那些个人，他们这么忙，他们可以赚大钱，他们算的。他说我在这里唱一首歌，他们唱一首流行歌曲，一首歌就多少钱呢？好贵好贵、啊、
我们是不是有请帖
啊？哎，我们可以印请帖。哎呀，good idea。
因为那个我已经给那个曹先生讲了，我们有半张请帖给他。
好哎，
全家。
我们松柏团契特别印请帖好不好？真的，我们自己印请帖啊？
可以吗？ 我们印一张请帖吗？
我们去印设计的那个这次会通过的那个请帖可不可以用啊？印五月六号会印好吗？
那个不是请帖啊，
那个有地址有什么卡片不
是？
是
啊，那个不是请帖，那个就是说一个谁要到我们教会去，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那个
加入我们松柏团，就像我们松柏传福音聚会的那样一个请帖。因为我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我就想到，我忘记了。我说，假如我们松柏团契也印一张，像我们上次那很简单呢。就现在我们松柏团契说，我们几月几日，啊、有一个这个特别聚会，有尹歌星到现场来做见证，啊、这个唱诗歌，做他们信耶稣的见证。哦，那很好啊，啊。就是说我们要登记啊，哪一些需要有交通工具的我们现在就登记啊，谁要人接，谁可以接啊，我们团契转不过来，我们再找那个年轻的啊、
这个、
少年
的交通的
啊，
这个人负责交通
啊，这个人负责交通，这个人谁要有交通，没有那个3个五个10个8个都没关系。
我是教会里头负责交通的，假如弟兄姐妹有什么任何困难情形可以告诉我，那我自己一个车子假如不够，那我可以请人，譬如说像玛利亚那些有大车子的人，对不对？所以各位尽管开口没有关系，
尽管开口、真的，你说我还请了两个朋友三个朋友，我也需要车，你没关系，你就来登记好吗？
可以叫机动车。
好啊，那太好了、感谢主啊。如果我们的车不够的话，几个人联合起来叫一个计程车，啊，太好了嘛。 OK， 我们也印一个请那个福音的请客的邀请卡，印得漂漂亮亮的，好像我们这次松柏那个福音聚会一样。
好，
我们印。
好
OK。 我们听了神的话就去实行是最有福的。有颜色的，好，有颜色的漂亮，连我们信封有颜色的，里面有颜色的。
好
哎，哦，背我忘记了，是背那个第七节八节。
第七八两节啊。
对，第五章第，好，我们同声的来背一下吧。第五章第八七节八节，好，京剧。好，来，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好不好？哎，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好，我们来祷告，感恩感谢主。我们满心感谢主，我们查考您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就火热，我们的灵眼就开启，主啊，我们里面就重新得了力量，可以奔跑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为五月六号这一次传福音的聚会祷告。主啊，让我们把心都准备好了，我们真是有一个体谅基督的心，愿意抢救灵魂。主啊，您看见一个人灵魂不死得赦免他许多的罪，在您的面前是何等有价值。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开始祷告，我们开始请客人，我们要开始做许多的准备工作。愿主带领我们到那天晚上，真是看见主的灵大大的工作，我们所请来的人他们大受感动。我们也为那些弟兄姊妹们要来带领聚会的祷告，说我们感谢您，您拯救了各种不同的人，各个阶层的人，在人看来人所羡慕的隐逸的生活，哇，他们已经有了，他们已经享受，但是主耶稣啊，他们被你得着才真正的有享受。他们要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做见证，愿主预备他们的心，赐给他们的力量，赐给他们的口才，让他们那天晚上所传的道，所唱的诗歌，能够感动每一个人来赴聚会的心。
那天晚上来的朋友个个都被主得着，说我们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